新疆炼狱，土耳其律师团状告习近平等112名中共官员。西安版方方日记，中国独立记者江雪写下封城见闻。香港网媒相继停运，林郑辩称是媒体自己的决定。美国司法部说，又一华裔药物研究员对摄取商业机密指控认罪。中共急推数码人民币，专家揭背后风险。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月4号，土耳其一个律师团就中共政府在新疆的罪行，向伊斯坦堡检察长办公室对习近平等112名官员提出刑事诉讼，诉状详述21世纪最骇人听闻犯罪中心情况。中央社报道，律师团队当日发布声明指出，我们根据包括9位土耳其公民在内的16名委托人请求，为110名受害者向伊斯坦堡检察长办公室提出刑事诉讼。律师团律师森姆兹指出，有些受害者仍然被关押在集中营或者被迫失踪，有些已经在集中营里面丧生。另一位律师尹恩表示，尤其应该为种族灭绝罪负责的习近平为首的政府官员、集中营负责人、在集中营任职或者参与酷刑的警察和公务人员、地方安全和行政人员及负责人、警务人员等从事违反人类罪的人，就其中已经查明姓名的112人向检察长办公室举报。律师团指出，根据联合国和一些官方资料，超过300万维吾尔人被关押在当地集中营，即使没有犯法依然被强制关押。集中营里面的侵犯罪行已经从最近逃离的证人证词及法医检查当中获得证实。普遍的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和酷刑罪的要素已经成立，我们在诉状当中所陈述的所有罪行仍然在度继续进行，直到对被告的调查完成之前，向被告实施拘留措施是必要法律程序。伊斯坦堡检察长办公室对诉状进行审查之后，将会提请司法部定夺是否针对本案启动调查。根据土耳其刑法典规定，任何外国人在国外作出损害土耳其或者土耳其国民的犯罪行为，如果此人在土耳其被捕，应该根据土耳其刑法典加以惩罚。1月4号，中国独立传媒人江雪记录西安封城前夕到1月3号的见闻发表出来，获得广泛转载，被视为西安版的方方日记。这一篇题为《我的封城十日记》的文章当中指出，近来被广为宣传的西安只能胜利是正确的大话、套话，亦都是空话。事件过后，如果没有反思，不吸取血泪教训，望住立功摆掌、歌功颂德，咁民众嘅苦难只能够系白白承受。江雪出身新闻界，1996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行政法专业。原本佢考虑投入法律界，因为公检法系统名声不佳而决定投入新闻界。曾任华商报首席记者、评论部主任、财新传媒调查记者，现为独立传媒人。江雪在文章当中提到，当时他还未想到这一场封城会如此闯绝不堪，朝着民众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那些被堵在家门口的人、超市里面抢购的人、孕妇、病人、研究所考生、建筑工人、城市流浪汉、路过西安的旅游者，可能都低估了这一场封城将会为他们带来的灾难。而部分收到免费菜、自称保障丰足的小区都同政府有关，但全市物流配送都已经停摆。1300万人的大城市，靠基层工作人员、义工短期内送菜上门，可能吗？那些为这一座城市按下暂停键的人，那些手握权力的人，可曾想到他们将会怎样影响居住在这一座城市的1300万人的命运？如果这个不是比天更大的事情，这样还有什么是呢？ 佢喺文末表示，一名曾经熟悉嘅朋友留言，为陕西官方喊出嘅社会免清零叫好，并留低西安只能胜利，别无选择，没有退路嘅说话。佢喺无奈当中回应，西安只能胜利呢个系正确嘅大话、套话，亦都系空话。类似嘅，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可能要谂一谂，我哋系呢一句说话里面嘅我们，定系必须被付出嘅代价？香港网络媒体立场新闻和众新闻在一个礼拜之内相继宣布停止运作。4号特首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被问到两间传媒停运是否产生寒蝉效应，他否认事件和实施港版国安法有关，停运是媒体自己的决定，政府并非打压新闻自由，而是依法行事。时评人蓝雪认为，林郑月娥完全是在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而且是欲盖弥彰。立场新闻之所以关门，就是因为立场新闻的主要负责人，包括他们的前负责人，全部都被港府动用国安法捉了，人家才不得不关门。你怎能够说跟国安法没关系？你怎能够说这个不是一个香港新闻自由的问题？另外，这个众新闻，它完全是个寒蝉效应，它就是因为看到立场新闻的最后，所有的人都被捉了，它才觉得没办法继续营运下去。他们关门的时候，负责人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他们已经无法把握什么事情是合法，什么事情是非法。此外，林郑仲指西方国家的国安法远比香港严苛，如果这两家媒体停运和国安法有关，这样西方国家亦都没有新闻自由。资深传媒人方伟认为，林郑的这一番解释真是很可笑。首先，西方没有听过什么国安法，如果说宪法里头有国家安全或者法律判定国家安全的话，它的界定是非常清晰的。在美国，如果讲话不造成立刻的暴力行为的话，它都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更谈不上触犯什么国家安全。中共的国安法那个界线完全是主观判断的，而西方不是，它是用客观事实判断的。西方有独立的司法、独立的第三方去判断这个事情违不违反国家安全，而在香港，而家法院是完全听中共的，在这一点上怎可能不产生寒蝉效应，怎可能不吓到人家不敢做任何动作呢？林郑能够否认这些非常非常简单的事实吗？4号，英国开始实施新版国家安全和投资法，使得外国企业要收购英国资产变得更加困难。英国政府发布声明表示，该法让政府各部门及其直属机构的最高长官能够更密切审视外国投资者的做法，包括赋予他们权力对交易提案设下条件限制，甚至予以封杀。法新社报道，如今外国投资者或者企业如果打算收购一间英国企业的任何资产，而这间英国企业是属于国防、能源或者交通等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敏感产业，就必须通知英国政府。新版国家安全和投资法2021年11月首度公布，目的是为了改善已经实施20年的旧版法律，认为已经不足以应付现代威胁。英国政府在声明当中说，从今日开始，政府将能够仔细审查和介入任何人采取的特定收购行为，无论是企业或者投资人，只要交易有可能伤害到英国国家安全，这样做更加能够反映我们今日面临的威胁。新法指明17项战略领域，包括人工智能、核电、机械人和太空产业等。这项立法呼应英国最主要盟邦，譬如澳洲、意大利、法国和美国等采取的类似措施。此前曾有中国企业提议收购英国资产而引发国家安全疑虑。依照新法，如果英国当局收到的是不实或者误导的资讯，政府各部门及其直属机构的最高长官有权解除收购案。新法将会追溯至2020年11月12号以来所做的任何交易。 美国司法部宣布，再有一名制药业巨头格兰素史克公司的前华裔研究人员对窃取商业机密指控认罪。美国之音报道，1月3号宾州东区检察官办公室在一份声明当中说，44岁的直路西承认阴谋窃取格兰素史克公司医药研究成果，并提供给中国的任诺药业公司。声明说，直路西和其他三位被告涉与李涛和严梅成立了任诺药业公司，声称要研发抗癌药物，实际上是为了收取从格兰素史克公司摄取的信息，而任诺药业公司从中国政府得到了财务支持和补贴。这一类的药物制造研究通常需要耗用10亿美元。话格兰素史克这一类公司的生命线是它的智慧财产，当这一类财产被盗窃，被转移到外国，美国数以万计的工作岗位受到威胁，因此对这一类犯罪行为必须要依法全力检控。司法部说，此前涉宇、其妹妹涉田和李涛都已经认罪，严梅已经逃离美国，目前居住在中国。中国多个商业网站刊登的公司信息显示，任诺药业公司设在南京江宁区国家级的科技创新园，说这个是一间由几位留美博士回国创立的生物医药高科技公司，立足于生物大分子抗癌药物研发，并列出李涛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多次表示，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公司和个人摄取了技术和商业机密。北京一向否认参与了这一类活动，反称这些国家打压中国企业的发展。大陆传媒1月4号说，数码人民币 ECNY 试点版 App 已经上架各大应用商店。专家揭露，中共急推数码货币，其背后的风险大得惊人。大纪元2号报道说，记者的深入调查揭示， ECNY 正在悄悄地入侵美国和世界。去年7月，中共宣布北京冬奥会期间，海外游客可以直接使用 ECNY。当时多名美国联邦参议员致函美国奥委会，要求禁止美国运动员在北京冬奥会期间获取或者使用 ECNY， 因为中共会借助 ECNY 实施监控。英国情报机构负责人弗莱明亦都警告，中共借冬奥推广的 ECNY 可能成为监视用户和对全球货币交易实施控制的工具。去年7月，中共央行发布白皮书，明确 ECNY 是央行发行的法定货币，主要定位于现金类支付凭证，将会同实物人民币长期并存，主要用于国内支付需求。10月，中共央行数研所所长穆长春透露，目前已经开立 ECNY 个人钱包 1.4 亿个，企业钱包 1,000 万个，累计交易笔数达到 1.5 亿笔，交易额接近620亿元人民币。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中共急速推行 ECNY 可以掩盖其疯狂印钞、人为制造通胀的罪证，剥夺中国人的全部收益，还可以销毁投入楼市的大量资金，为楼市降温，并可以用来监控百姓，而且为与美元脱欧做准备。一旦遭美国制裁，人民币大幅贬值，如果收回现金、销毁现金，可以使得贬值得以控制。谢田仲提醒说，假 ECNY 钱包很容易被复制、篡改，造成假币泛滥。如果加密系统被黑客用电磁包技术袭击，银行电脑系统可以抹除所有的 ECNY 发行、交易、转账、支付的记录，导致整个中国社会陷入混乱。大纪元专栏作家古峰表示，中共可能会说 ECNY 便于个人结算，但美国没有发行数码美元，美元仍然在全世界流通。美国大西洋岸中部和南部近来发生冬季风暴，大量降雪和狂风导致几十万人无电可用，交通大受影响，连拜登的直升机都无法升空。美国之音报道， 冬季风暴范围南至佛罗里达州，北至新泽西州，强风导致附近地区有50多万户失去电力，包括阿拉巴马、田纳西、乔治亚、肯塔基、南北卡罗来纳等地区都受灾。拜登由于直升机无法起飞，他只能够坐车从马里兰返回白宫。截至3号，有1900多架次航班被取消。另外，天气恶劣亦都酿成多宗交通事故，华盛顿的联邦办公室被迫关闭。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